非常感谢你，让我可以继续的来读这个路德记的经文，从里面去听到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这个身体已经吃饱了的时候，但是求主你用圣灵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灵命也可以被喂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相信在这里在加拿大的可能也在德国了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我从华人来到这些地方都是移民来的，或者有些来读书啊什么的，在到异国他乡的这路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是吧？所以这个移民的路还是很艰难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坚持？那我呢，在加拿大浸信会差会里面服侍。我们差会里有一位的同工，他是中美洲人，他来自一个叫做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的国家，在中美洲。曾经呢，萨尔瓦多呢在80年代、90年代就有内战，内战呢很厉害。然后他在那个情况下成长的。那么到了内战的时候呢，他其中一个兄弟因为打仗，所以就死于非命。于是他的父母跟他几兄弟姐妹，他们都不想再留在自己的国家了，因为自己国家在战乱里面。他们千方百计的希望可以离开那个战争的国家，寻找一个安定的家乡。但在他去寻找一个办法的时候，发现原来在这个萨尔瓦多呢是可以申请到其他国家去做难民，其中一个申请的这个中介呢，可以帮他申请去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或者是瑞典，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国家被放在一起了，但无所谓，总归不是萨尔瓦多呢，就去试试看。谁知道呢？他的两个兄弟跟一个妹妹呢，就直接就批准就走了。但是呢，他的那个没被批下来，他切不准，但可能是当时他刚结婚，然后呢，他的妻子怀孕，那么后来发现这个怀孕的胎儿是有脑袋里有一些缺陷，有病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就被拒了，无论如何，他就没有可以去到别的国家去做难民，这没办法啦，这样呢就继续的去打工啊。在去学习怎么去养家在这个战乱里面，但这样又转折了大概7年的时间，从被拒到后来7年，有一天他在外打工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在家里面就接到这个中介公司的电话，就说：“哎，你们的申请批准了。”然后怎么回事？批准了，不批准了就好，不批准了就马上要走了，于是乎就打好。包袱那么丈夫呢还在远方，他们就说好，我们要一起在某某地方汇合，然后就飞去加拿大这个多伦多的地方，你去。那一家四口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当然了他们还是难民跟移民还不一样还在地狱等级，马上就要拼命找工作，不然你都留不下来是吧？那么所以呢，他也就去工作，一家四口后来他有两个小孩，当时呢孩子还小，所以妻子在家里面就去带孩子，他自己一个要去找工作在找工作呢还不容易，一开始呢去投了一个银行做那些散工银行你知道可以做柜台，但是呢他都没有个固定的银行，去了做培训之后呢要去等，他就是候补的某某银行分行需要人了，就打电话，你就冲过去这边，然后又冲过去那边，天天不一样你也不知道那天有没有工作。不过你刚来嘛，当然就是有什么工作都做了不要嫌弃了那么他也说，他也不愿意像加拿大这样，你可以就是政府的中环也有这里有 welfare，你什么都不做，他也不愿意这样。原来我还年轻，我可以努力的去工作。于是呢，在这个银行打散工没有工作，天天都不一定有薪水拿的情况下，他又去找另外一个工作。有一些其他从南美洲来的朋友呢，他们就去做粉刷房子、维修这些工作那他就说也算我一份吧，我就去了 啊。那么有两兄弟，他们开了一个这样的维修公司，他就去帮他们打工，所以这里打一份工，那里打一份工，啊，就是慢慢的就可以糊口。到开始收入稳定的时候呢，他觉得我没有读过大学，那还不行，所以呢就去读个大专学校啊。然后呢，去读了一个3年的这个会计的学校哈，那读，那确实是全时间工作，也是全时间读书这样读哈，因为不工作就没得糊口了嘛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啊，用他破破烂烂的英语慢慢的去学完了有工作啊，那我想呢啊，讲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经历，但大部分移民的都有一种，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刻苦努力的经历，是吧？无论是要学另外一个语言或者是要拼命找工作有时候害怕经济上不知道够不够所以这条路是很艰难的要拔根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你觉得来到这个世界可能是来了天堂了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不是天堂，是吧？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有很多适应新的国家、新的学校、新的工作单位、新的教会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来到这里，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是2等公民，还好，可能还是3等公民啊。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角色路德呢，他直接就是最低层的。一个人，当他来到这个异国他乡，叫以色列的地方，他是怎么想呢？他是一个最低等的人了，没人比他再低了。怎么说呢？首先，他是一个摩亚人，那就是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应许之民。在以色列里面，因为有律法之后，以色列人有时候曲解了这个律法，就感觉我们才是应许之民，就高高在上，你们都是外邦人，好不好？不是你们了，我们了，我也是，是啊，所以我们都是外邦人，你们这些外邦人多差多差啊！以色列人也不该跟外邦人通婚啊，什么什么的。于是乎，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以色列的社会里面，你已经是低人一等的了啊。那么，路德是摩亚人，所以他已经低人一等了。还有，再来，抱歉了各位的女士姐妹。她是女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她又再低一等啊。就算她是以色列人，她已经低一等了啊，所以这是低了2等。那为啥说女人在当时是没有任何的权利的啊？比方说在分财产的时候，刚才说了，都是男的分给男的啊，那有儿子的分给儿子，没有儿子的分给弟兄啊。不过还好，这是神的律法呢，也没有。重男轻女这样，就比方说在民数记里面他们以色列人刚进入了应许之地，就开始要分地了。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例子，在27章第7、第8节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希罗菲哈，他死了之后也没有儿子，但有女儿。于是乎，女儿们就去摩西那里就埋怨，为什么我父亲的财产不能分给我们，还要分给？外人呢？摩西也不敢回答，于是乎去问上帝，然后耶和华说：“对啊，分给他们。”于是哈，所以27章第7、第8节，耶和华神这样说呢：“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OK，算暂且有一点的地位啊。当然这也是律法里这样说的，不代表社会里面所有人都按照律法这样说去做的，对吧？你就明白这个不同。所以无论如何，路德他第一是外邦人，已经低人一级；第二他是女人，又在低一级。再来，他还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个寡妇，没有儿子的寡妇。刚才说了吧，没有儿子很糟糕。不是现在，这当时没有儿子呢，因为没有产业权呢。我们从经济上来说，没有产业权那么所以一个寡妇，你在这个以色列的社会里，直接你没有地方住，因为你没有产业权，你老公的产业 是属于别人的，他们拿了你的产业，可以不给你，你没办法的。OK，啊，你没有办法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因为根本这个在社会里不属于你。啊，对于路德来说，你想，他是一个摩押外邦人，他是一个女人，他是一个寡妇，他直接就是最低层，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照理来说，他应该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这是不是路德他自己的自我的认识呢？他觉不得自己是绝望的、没有权利的、无助的啊？从第二章开始看，又似乎他没有这样感觉啊。那我觉得他特殊的地方，这从这里看吧。那才从圣经里面呢？有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原来路德被称为一个贤德的女子，那就是在第三章的10到11节这里，这是波阿斯跟她说的啊。我们一起读这个2节好吗？一二三，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把你所说的一切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那这里是波阿斯说，但是最后一句话，它说明不是只是我想了，而是本城的人都有一个共识：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OK，哇，贤德的女子。她是怎么样一个贤德的女子呢？好，我们要来展开来看，起码在经文里面有描述，路德有3点是值得我们去佩服她，甚至是学习的。啊，第一个就是她是一个忠心的陪伴者。啊，路德这个名字意思就是陪伴者，companion。路德，呀，我的太太她的英文名字叫。路德 ，OK，那位陪伴者，那当然呢，这他的名字，但是一个人起了一个名字，不一定你的性格跟你的名字是一样的，是吧？OK，但是他呢，就名副其实，是一个忠心的陪伴者啊，在啊，波阿斯一见他面就跟他说，2章11节，自从你丈夫死后，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全城都知道，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在她婆婆说我要回家了让他们两个媳妇都不要跟去，然后另一个媳妇就不去了但是另外一个媳妇就是路德，她不行。路德说什么？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很坚定的，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路德是拿俄米的忠实的陪伴者当他们的家庭陷入低谷的时候，他并没有抛弃拿俄米。其实，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这样，对吧？另外那个媳妇呢，都已经走了。那个俄尔巴，本来要去，然后婆婆说两句，好吧，还是回去了。那当然回去合理呀，因为她也死了丈夫是吧？她也无依无靠是吧？那她是留在自己的本国本乡，有亲戚在这里的，好啊，还是跟着婆婆到一个异国异乡，无人无故，哪一个比较好？当然，
然后去
一般人都是不要去了，是吧？并且你要说要去，婆婆说不要去，那你自然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那我就不去了。是没有人会说你是忠实不辞，是这样子的吗？但是他还是仍然愿意去。路德是很坚定的是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认定了去陪伴这个一无所有的婆婆，还觉得很难得。是吧？OK，那路德是一个忠心的陪伴者。其实今天我们有时候也要想一想我们虽然不是路德，但是呢，有没有一些人是需要我们去陪伴的？对啊，我从这个角色跳出来，我也不是个寡妇，我也没有个寡妇孤苦伶仃的婆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但是在这个里面重的不是他们的关系，而是路德那个心。他看到有需要的人，他不忍心看着婆婆一个人回去，他要陪伴着她。后来你看到他为了婆婆去做工啊，做这些事情，啊，显得出他多关心他的婆婆。那今天在我们这里有什么人需要呢？当然，每一个人我们身边有不同的人，可能是亲友，可能是教会的人，可能是工作里面的一些人啊。那有时候我也发现啊，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有段时间在安老院里面。然后我去探望他，我发现，其实，在老人院里面的一些的老人家哈，他们都很需要陪伴。啊，平时你知道大家都忙着，他们的亲人要去陪伴他们，时间也有限了。我也工作了啊，我可以去一个礼拜可以去几次，去那几个小时，我也不能够每天24小时，每一个礼拜7天都在身边的嘛。那么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他们都闲在那里。从起床到睡觉，啊，没有什么平常人。如果呢，你有一些朋友在老人院里面还不错，但是老人院里面大家都有不同的病痛，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有些人不能够讲话，有些人他已经思维有混乱，他讲的话也不能够听懂，有讲不同语言的人话的人，也有的就坐在那里看着。一个一个朋友，他们都去世离开了，又有新的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发现，其实有些人去跟他们谈话是很重要的。我就发现，在我爸爸去的那个老人院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就每个礼拜来探访一些老人家，愿意的跟他们唱个诗歌，去读一个经文，发一张纸给他们，时间也不多但是呢。我爸爸都经常会说，那个弟兄他又来了，这次唱什么诗歌啊，做什么事？发现原来老人家因为来的人少嘛，所以有人愿意来，他们就
开心。
感觉到受到关心。这个其中有，另外有最近遇到一个女传道，她在教会里面以前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特殊的事工，是给一些。智障人士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不是孩子了，成年人。你知道在加拿大这边可能德国那是自闭症呢。如果你在学校里，你也可以有一个特殊的班，他去帮助你，因为自闭症的孩子们，他们的认知、他们学习不是不行，但是他们又需要有不同的模式他们受到社交上的有互动的困难，语言非语言交际是有一些。跟常人不一样，所以需要不同的方法。不过，如果你是已经到某个年龄，你是中学的过后，那个年龄，在这里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了。你的病还没有过去，但是你不能够在一个工作岗位里面工作因为工作单位里面没有这样给特殊需要的人的一个单位了。然后呢，你也不能够再回去学校了嘛。所以怎么办呢？我认识有个家庭里面有个女儿是成年的，她有这个自闭症，就一直都是老爸老妈要去照顾她，在家里面去照顾。于是这个女传道她在教会里面就开有一个像日托这样的平时你可以将你的孩子带过去，她就在那里，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帮助他们。然后最近也听说她要去做宣教到台湾一个地方，也是在那里有一个。直接像一个老人院这样，但里面不是老人家，这个院里面都是这些成年的智障人士，家里人没办法照顾他们了，就给他们住在那里，那么他愿意去帮助他们，因为其实要帮助有这些需要的人是有特殊技巧的，不是随便就可以的，对吗？所以他有这样的心，他也愿意去陪伴，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在周围看的话，不难发现，有一些有社会边缘需要的人士，其实很少人关心他们，因为关心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需要有特殊的一些的知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这些是需要我们陪伴着一起走的人。对路德来说， 她的婆婆是她要陪伴的人，因为她的婆婆不但是亲人，而且她是一无所有，她不希望在这里抛弃她。除了说路德是一个忠心的陪伴者，他是一个勤劳的工人啊，他有一个勤劳的工人啊，在这里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二章的第三节，好吧？一二三，摩押女子路德对拿欧米说：“容我往前，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只取麦穗。”拿欧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巧到了利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里路德是一个勤劳的人，下一张，他说跟婆婆说，容我往田里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身后收取。那这里我就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这些叙事文里面将自己投入在他的身，因为不然的话，你只是看叙述，就是那路德就去摘麦穗了吧？我们注意力在他去了谁家那里呀？那有什么遭遇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先想一想，他怎么会去的呢？你可以说简单关系，没得吃了，没得吃就要去了。是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的嘛，是吧？你看他还是一个刚去世老公的一个大概年龄不是太大的女生啊。那这样你到了一个他乡，如果你要糊口，你要挣，还有很多方法呢。比如说去找一个高富帅啊，富二代啊，官二代啊，甚至有人去做小三啊。我不是说应不应该啊。我是说，其实有很多方法，也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想不同的方法的啊。但是路德他并没有去找这个捷径，是吧？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埋怨怨天尤人。哎呀，婆婆，你带我回来，你看一个人都不给我一个给我吃的都没有，你怎么他还是他你的亲戚呢？这样的亲戚，我们回来了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东西，怎么埋怨一大堆。或者他将责任推在婆婆身上啊？你不是你让我回来了吗？你肯定有方法去挣钱呢、啊。你看我是一个外国女子，在这里，你可能希伯来话也学不会，那怎么办啊？我怎么可以做任何事情啊？我会在家里面做我的少奶奶吧，你搞定吧。或者你去找一些亲朋戚友借钱啊，借粮啊。路德没有做这些事情。是吧？反而他问的句话就是：“我给我让我去做吧，让我去做吧。”所以他我就说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看着自己的处境，就是说这么糟糕啊，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上帝更是你的错，然后我呢就没有错了啊，我也没有责任啊，完了，他没有推卸责任，他愿意去做，而且他不是找一个捷径，他去干一些。很辛苦的工作，对吧？因为他去做什么？他到田里面去拾穗。你想啊，太阳多晒啊，晒得我的幼嫩皮肤多黑，怎么办？那这样的事情的做，而且呢，还有呢，这下人做的事情，我比那个下人更糟糕，因为那些下人，那布瓦斯不是已经有仆人了吗？那也有 slave，就是不，这奴隶在那里就拾穗，我只跟他们后面。他们有剩的给我，我那一点尊严都没有都愿意干，是啊，他都愿意干，没有埋怨的他愿意自己负起责任，无怪后来第四章，妇人们就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这个儿妇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有点夸张不过意思都明白了，是吧？这有这个媳妇多好，这媳妇你看，她一点没埋怨，不单只陪伴你，而且呢，肯愿意去干活，干活不容易的，但没有埋怨。有时候我想路德，我就想到一些新来到教会的书信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您在这里大概比较少是第二、第三代的信徒了吧？大部分你们都是第一代信徒吧？啊，有这样的人哈，那你不知道了哈。但是第一代信徒大概就是我们从不信到信，然后进入教会里面，一开始都是像移民一样的嘛，是吧？你跑上去，上面这是谁呀、啊？他叫什么牧师？牧什么？还传道人？传道人牧师有什么不一样？谁知道啊？星期天几点钟就去了，到了那里一会儿又站，一会儿又坐，你们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坐啊？啊，我可不可以出去洗手间啊？不是不好意思啊？啊，如果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吧。我如果是比较内向，不希望介绍，你硬让我起来怎么搞？后来要拉来要主日学啊，要小组啊，要查经啊，后来入会啊，洗礼啊，哇，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了，是吧？啊，但是如果你去了一家教会，有些规模的，你会不会去到那里就坐着等别人来服侍？我来你教会了，多给你面子啊！你这今天讲到这么长时间啊，我那个要吃饭了啊，你这个司会也没有打个招呼，没人来。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吃饭呢，还要排后面，我不新朋友排前面了吗？是吧？因为这唱诗也不好听啊，这个弹琴的弹错啦，那这我夸张了哈，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可能会可以这样，是吧？你登到这个教会里面，你就埋怨一番，为什么？因为我新来了吗？都你们来服侍我吗？你们不服侍的不好，我这里这么多教会，不会去另外一家吗？但路德不是这样子，对吧？他是不是像出信呢？当然了，根本他是外邦人，不可能说有什么对耶和华有什么信仰。大概因为老公，因为婆婆，他对耶和华有一些粗浅的认识。不过一到了以色列里面，就等于来了我们一个教会啊，重新所有这些礼仪，什么节啊，什么节啊，要站啊，要坐啊，要上耶路撒冷啊，要走，谁知道呢？都是一塌糊涂的啊，然后呢，已经这么多东西了，然后你还要做所有的事情，你要按规矩做，规矩多得很的，啊，这样的出信的不容易吧？啊，但是做出信的，如果可以向路德学习哈，所以就是你不要埋怨那么多吧。当然，所有其他人都有他们的责任，不是说没有的，啊，但是我有没有责任呢？我愿不愿意？兢兢业业做好我该做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啊，你们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不要埋怨牧师、长老、执事、团长、组长他们，我这该做的什么我去做，很感恩啊！有人在德国的时候，会有一些有很多粗心的弟兄姐妹来教会，他们也是这样，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就啊，好了，我信主了，受洗了。可以做什么啊？我也不懂。你要我带查经，我还没有读好圣经呢，哈。你要我带唱诗歌，我从来都没怎么唱过，嗓子也不行。我可以做什么侍奉啊？啊，我就有了啊。是有一些以前那是每一个主日崇拜之后都吃饭，需要有人烧饭。遇事后呢，有姐妹很厉害啊，我可以烧饭，我来烧饭。不然只烧饭还要教别人烧饭，因为有很多都是留学生，他们烧饭不大灵光。所以来吃饭，但是我们也让你不要只吃啊，我们有大厨，但是有跟厨，你们就跟着他去学。于是有姐妹就烧饭好了，他也来烧。啊，那有些小弟兄他来，我什么都不会做啊，圣经也不懂啊，我烧饭也不行啊，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说哦，这个弟兄，你有一个特殊本事，你就跑出去，到处就很快认识一些陌生人，他就将他拉到教会来。他去超市也排队，也找一个；去银行排队也找一个；在路上碰到一个也找一个。我说太好了，你这个恩赐太好，赶紧赶快去啊，邀请他们来教会吧。哎，我其实初信者不是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啊，侍奉不是说你要读完系统神学才可以去侍奉啊。啊，那在侍奉里面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要做的话，按照我们可以做的去做，啊，路德就是这样，啊，他不是大专毕业，不可能去做大学教授吧？但他还有力气，他可以去做什么？在田里面去，再拾一些穗回来，他可以做的，他就做了，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不愿意，他没有埋怨， 啊，他也没有说我在这个社会里被歧视了。你看，我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四等公民，我什么都不如啊，没有啊。出信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们到一个教会里面，不要只是等着教会里面的教牧同工啊、长老执事啊来服侍你啊，你要问我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神可以使用啊，在教会里面啊，造就不同的人。好，第三，这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这个贤德啊，特别是讲到她的品格，她的品格。哎呀，话说到了第三章啊，你记得第二章啊，他就出去要拾麦穗，然后恰巧都去到一个近亲波阿斯那里，还说这个波阿斯是什么？大财主啊。啊，虽然没有去找到，也刻意的找一个富二代什么的，这怎知道就在一个富人的田里？于是他不知道，他回去跟婆婆说，婆婆说你去哪里？哦，到这个波阿斯，哦，这个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啊。他婆婆的有一点感觉，脑袋比较快。然后到第三章里面了啊，这个拿俄米就酝酿了一个计划，大概是如何去捕获一个高富帅。不知道哈，我猜的啊，因为他就给他讲了，你出一个主意，你去晚上啊，等他收割的时候，他们都不回家，都在田里啊。那个老板呢，有他自己的一个地方住宿，你都去他那里，你还要等他睡着了，你再去啊。啊，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你又到他那里，然后他睡着了。你要掀开他的被子，这个掀开他的被子啊，这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是最直接的，就掀开他的被子啊，有些说，哎呀，他还要令到他赤身露体的那种掀开被子啊，不要怪我，圣经这样说的，我只可以这么说哈啊，无论如何，你都知道了，是不是要赤身露体？那个后面的用意就清楚不过了。啊，那在这半夜里面，只有一个男的，一个女，你现在掀开被子，你让他来照顾你，什么意思啊？啊，那大概婆婆她的，我不知道她的这个信仰有多好啊，这个也没有讲，我也不能够猜测。不过呢，很容易误会是吧？你想这个是一个信了不久的摩押女子啊，她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啊。哎，你这样讲的很含糊的话，他会怎么去解释这个话语呢？啊，说不定他的解释就是，那就去了暗中，趁他一个不注意，马上啊米成炊，然后就事成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要不答应都不行了嘛，搞定，是吧？很有可能。不过，有人解经家就。是吧？哈，这个路德呢，有一些像个傻大姑一样，他很听话，他听到一个地步是逐字的去听话，于是他去了，然后呢，到了时候了，他就掀开了那个被子，他也什么都没做，就在那里，大概那婆婆教他了，就教到这里为止了嘛，也没有说下去了啊，他也没有再有什么的动作啊。不过我也觉得，其实他可能啊，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情况的。啊，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吧？啊，似乎他自己自动的就停在那里。啊，他知道他有求于这一个男人，啊，但是他也没有愿意去走捷径。其实要走的话，一早就走了，还等到现在吗？对吗？他不一早还去每天去拾麦穗吗？他一早就可以找一个高富帅啊。OK。啊，但是都没有，所以大概到这个他不会到现在才想起来，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大概他没有啊用这个性这个东西去引诱去城市，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啊，才从这个角度来说，波尔斯他醒了之后，当然大吃一惊了啊，是谁啊？是你，然后看一看情况不对。啊，不过好像没有出事，他就说女孩不要惧怕啊，当然说了哈，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去跟从， 所以讲了第一句了，是吧？就没马上就去找一个富二代搞定啊。但是呢，你来啊，这里也有我们的规矩啊，所以呢，这个波尔斯就跟你说，按照规矩，我就会这样去成就去做啊。但是呢，在这一个的情况下，波尔斯都称路德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因为她不愿意去做一些不正经的事情，她不愿意做一些亏心或者害羞的事情。那作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都要为了生计或者做事情，我们要做一些事的，在这个世上那么要做一些事情很难的，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呢？路德遇到一个困难，他一无所有，现在他希望这个男人可以接受他，娶他，他要为了达到目的要做什么，还是不愿意做什么呢？很重要我们呢？在我们的情况下，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打工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引诱去走捷径的啊。曾经有一个做投资行业的弟兄，在投资行业里面呢，很多时候都是要请客吃饭啊，还有一些是桌底交易啊。曾经有人说，有大客户都来，你知道你要跟我做生意可以的啊。所有其他跟我做生意的人呢，他们都一年给我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呢，我就可以跟你多做多少多少多少的生意，讲得很白的，你要不要做？他不愿意做还有呢，有做生意的呢，有时候跑到外地去然后呢，有很多客户在那里就开 party 你在本地呢还不行，那外地没人认识你嘛，全部都是客户的开 party 的，有些人开 party 的。在 party 邀请那些客户来全部在 party 里面呢，又有喝酒、吸毒，还有妓女什么都有了。为了什么？让那个客户可以，他们很满意的时候就可以签约了嘛。那这个做经的弟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也不愿意做那甚至呢，很多时候做生意人家说，今天明天有生意。明天星期天呢？明天星期天怎么样？星期天愿意签约了，你不就来了吗？他也说，不过我星期天还要去教会，要崇拜，那星期天我就不做工了。这好像是一个傻乎乎的人，有生意都不做，别人的做的人都抢了你的生意了，你也吃亏，对吧？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做。那做基督徒有时候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是别人不会知道的，他做不做真的就是天知地知了是神知道自己知道，别人都不可能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做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做，我对信仰的坚持在哪？路德。真的是一个小信徒但是呢，他还是有所坚持的，所以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最后，路德是有个拥有单纯信心的一个信徒。其实路德是怎样一个信徒啊？我觉得不怎么样。他是外邦人，所以他没有读过律法书，但是他又是大多机会，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给他律法书，他也读不懂。那他入以色列之前，大概没有参加过任何敬拜耶和华的宗教仪式。那在外邦没有嘛？在那里只是坑一听婆婆讲一讲，听老公讲一讲。当然，他也没有上过什么慕道班洗礼课程书信造就门徒培训什么都没有上过吧？那如果你问他，救恩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猜测他是讲的结结巴巴，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在以色列有他婆婆和他已故的丈夫所信的耶和华神，这个就是他信仰的内容了。但是即便如此，路德拥有一个单纯而大胆的信心，于是乎 当婆婆叫她离开的时候，她说我不去。然后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信心是多么单纯的，而神就是喜欢这一个单纯的信心。不但如此，而且从波阿斯的口里说出了这个单纯信心啊是会蒙神眷顾的。所以在这里3章12节啊，我们一起读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2章12节，对不起哈，这个是2章12节。对，波阿斯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从最后你就看到他来投靠，没有投靠错，是吧？所以，我不是说信仰不需要去上慕道班，不需要读经，不需要门徒培训，不需要知道你信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信仰不止于这一些啊，像你读的所有，你都可以背出来啊。你去考神学课程，考了100分，都不代表你有信仰的啊。信仰在于我们愿意完全的去投靠这一位耶和华神，而路德他的这一种单纯的信心就在这里。当他愿意跟婆婆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只是哎呀我帮婆婆，而是呢他知道他离开了祖先的那个神明的啦，他要进入这个地有另外一个神在那里，我去那里我就要靠他们。这就是他单纯的信心。就因为他这个单纯的信心，于是乎，这个整个故事就有个 happy ending 啊，这是一个喜剧的结束。最后我讲哈，一开始我是讲我的那个同事从中美洲萨尔多尔多瓦来的嘛，他来了，原来他还有个信仰的故事。你知道在中美洲他们都是殖民地，所以他是有一定程度的基督教信仰，他的那个国家是天主教的啊，那他从小呢也要受洗，但是呢就是一个星期天信仰都不如的，就是从小我就受洗了，我国家就是信这个的啊，他的信仰也一般，但是他不是不信。那他来了这里之后呢，他信仰好很多，其中有一个机遇，刚才不是说他被拒7年之后他才来了吗？那么他为什么7年之后突然你可以来的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收到了信了，就去了，然后到了多伦多机场下来。过了海关，海关那个人跟我们说，外面有人等你嘛。我说谁等我？到外面一看，外面有人拿着牌什么名字啊这些的原来是这里的有一家在密斯沙加浸信会的教会的牧师跟两个会友来接他们，然后说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来吧，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在我们教会附近有住的地方啊。等等到了住宿里面呢病位里面都已经有食物，这弟兄姐妹已经买了。到星期天，他们去这个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姐妹都欢迎啊！我们等了你好久了，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子的，7年前他们被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他们这个档案还在的。那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呢，是在世界宣明会的 World Vision 里面工作，是做关于难民接收难民这方面。不知道怎么样呢，他们这个档案就落在他的手里，然后呢？当然，在这里要申请难民，你需要有人 sponsor 要认领吧。于是他们就回去教会，跟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牧者谈，他们一起祷告，就愿意申请这个家庭来。不过申请呢，也需要若干时间，也有过了几年，结果申请结束，他们就来了。其实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说我一点都不知道，蒙在鼓里，以为都不成功了。忽然有一天电话来说是，他说我觉得真的。他冥冥中的手就是在带领着我们，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多伦多那边有个教会愿意去帮助难民，我们就莫名其妙的来了。但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愿意在教会里面这个成为他们的母会，他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里侍奉。然后不但如此而且呢，后来呢，这个教会因为它的地点离我们差会的总部很近，所以有一些我们差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姐妹是去这个教会的。看到这个弟兄读完了3年的会计之后呢，就说，哎，我们差会正好要 财务部需要请人，要不要你来？啊，于是这个弟兄他就来我们的差会里面，在财务部里面工作。啊，问他，其实你啊要糊口啊不容易，你不是打一份工不行，还打两份工，你直接读书的时候没钱，你还要把全时间工作才可以读书下来吗？你读完书了，你来我们差会，我觉得也很好，这样我们差会啊欢迎你来。不过我也知道差会里面薪水不太怎么样啊，而我呢就是会计的，在外面某一些大企业薪水肯定更好。他是不瞒着你说。这么多年在差会里面侍奉呢，啊，我的平时还会去帮人家做一些油刷房子的工作呢，啊，才可以完全养家的。我说那你为什么愿意？他就说，因为很简单，第一，他很感激当初申请他们来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啊，延伸就是。在我们这个浸信会的大家庭里面，感觉我们就是一家人。我愿意去贡献，因为我曾经是受惠者哈，所以要回馈于教会。他说第二，我就觉得一直都有上帝的手冥冥中在牵引我们。我来了这里，那如果上帝愿意使用我，可能可以使用差会牵引接另外其他像我这样啊，还是在水深火热里面的人。为什么我不做呢？我也为他很感恩的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啊，在加拿大来说再普通不过了，一个透过难民或移民来的人。他在教会里也不是做牧师长老什么，他在差会里面他也不是总干事，他不经常出来讲道，不做什么啊，不起眼的。但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我也不要去考他系统神学啊 而是说他的信心就是这么单纯，神怎么带领我，我就愿意怎么去付出，哪怕付出就是这么一点点，所以我也很感恩的听他的见证，他流着泪跟我见证，我都觉得哇，他到现在几十年之后了，还是可以感觉到当初神给他的恩典，我就有点像路德。啊，从一个信仰模糊的，但是进入教会之后，他就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去侍奉。路德就是到了以色列之后，他该做的他就去做，他愿意去做，他要陪伴，需要陪伴的人，但是他也有他的原则，他要谨守的。最重要的是，他来到这里了，他就是一心一意的倚靠在这位耶和华的翅膀之下。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教会就是有一个一群呢哈，都是十字架上同路人组成的。在教会里，每个人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独特的恩赐贡献，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而我们呢，希望都可以怀着一颗单纯信靠的心仰望。让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路德在整卷圣经里，其实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角色啊，在以色列里面，他是一个二等、三等或者是四等公民，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埋怨，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放弃，没有觉得绝望，而是他做好他该做的，他坚守好他应该持守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他愿意从一个外邦地来到以色列。因为他要投靠于主你的翅膀底下，而就是因为这个单纯的信心，你没有辜负他，你眷顾他。不但如此，你让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他成为耶稣的祖先，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的名字可以被留存。得主，你照顾我们，你看顾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啊，在你面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埋怨，我们好好的做我们应该做的，运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我们要守好我们做基督徒的原则，不要走捷径，不做害羞的事。同时，让我们保存着一颗单单去信靠你、依靠你的心，就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我们在主你的翅膀下，你就会应允我们。 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拜拜。